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他四年来这一些经历，可能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大家展开一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想了解，也许能引发共鸣。我相信遇到这样的困难，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那说到我们前面的几位嘉宾啊，接下来就是病了哈。我觉得病给我的感觉特别像一条在时间缝隙里游来游去的鱼，它怎么都能找到空间，而且特别喜欢求新求变。总是能够发现一些机会，然后他去尝试总结，这个是我觉得就很需要勇气的。你看像我们自己这一些哈，你看陈律师当然这个专业性非常强，一直深根在自己的法律领域里面。Sunny 呢现在其实还是算是在旅游行业里面，然后 Alex 也是专业性非常的强，他也是依然做着破产清算。病是真的是我这几年真是知道，我就知道他跳来跳去，邮箱都换了好几个，以至于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发链接，我还发到他以前的邮箱去了。那病，
听完跟你说，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这才代表着年轻、热血和尝试。就是有时候你，我想去尝试。说实话，我们的专业的局限性很强，这是很大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最主要我缺乏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觉得我自己缺乏勇气了，就不敢去尝试。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那并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几年你就是游走在不同的这个大的这个，包括前面讲了四大爱工作，对不对？后来我们又去了那个世界五百强，自己又创业，来好丰富好丰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一会儿我们再上 Alex， 就是目前日子最好过的 Alex。
我觉得这个疫情啊，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反正对我的改变，好的方面可能更多一点。当我听到大家就是觉得不好的方面很多，这个我完全理解。因为我在我小红书发过一个调查，我说大家觉得这两年或者甚至未来的经济好吗？一共有1521个人参与的调查，73%的人的回应都是难上加难，只有27%的人认为比较乐观。这是1000多个人调查出来的结果，
1/3不到的人，对吧？
是的，
就是、
其实大家对未来
是
挺悲观的，挺悲观的。而且这几天啊，正好我跟好几个大的企业正在交流合作，他们都提到了一个词叫抱团取暖。他们之前搞活动，尤其像我们搞一些校园活动，他们是完全不跟别人合作的。但是我听到最新的消息都是他们从国内拿不到预算了，而且很多企业都在所谓的出海，就没有选择。都开始说啊，我们能不能跟别人家一起合作，我们把这个比如摊位费啊、活动经费啊大家摊一摊。甚至有人跟我说，反正现在搞活动出物料没问题，出人没问题，但是就不能
出钱不行，
没钱，对，出钱就没谈。所以这个是个共识。
哎，这个好，哎，这个不能叫好有意思，就是很就是说他很能说明问题了。
是的，而且这些企业在国内都是或者在全球都是知名企业，不是说那种很小的企业。所以
那被我插一句，他会不会过度的依赖中国市场？这些企业都
是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坦白的说，我自己感觉我们很多的生意对中国客户的依存度是特别高，特别高。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些影响，所以我们
刚桑尼不是也提到了对吧？因为桑尼家的旅游也是，包括会展很多也是更多的依赖来自于中国的市场。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提问哈，因为病这个人非常风趣幽默，很诙谐的，我特别喜欢跟他交流，因为他思维非常的活跃，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来提出跟他来探讨。不好意思给你打断了，你继续。
没事没事没事，讲到好的一面是 lucky 的一面，就是我之前是在安永和毕马威工作。那当时呢，其实后续的创业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刚刚陈律师也聊了，就是澳洲政府对合规这些要求并没有变少，所以很多时候四大虽然说感受到经济的压力，但是其实他们的招人并没有变少，所以赶上这个机会之后，我的业务就是所谓的帮大家找工作这个业务呢，其实有个蓬勃的发展。那其实这个是好像就是逆潮流而动啊，但实际的结果就是，这个其实并没有持续很久，跟大家坦率的说。这个好的结果可能只有2到3年，然后从去年开始是断崖式的下跌，我真的不夸张。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半年的招聘可能能帮100个同学找工作，但现在招聘可能能帮10个以内的同学找工作，这个差距非常大，
这个下降90%起来。
是的，是的，甚至很多我的学生现在秋招是零 offer， 真的是啊，就是悉尼大学的，硕士双专业的。 按理说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包括咱都知道这 QS 排名都很高了，但回国就是没有工作，就整体来说能够感受到这个行业，我自己身在其中，这个变化是巨大的，非常夸张。然后呢，我觉得刚才 Cindy 聊到这个变化，其实对我来说很大的变化，从工作的角度呢，其实说实话我变懒了。开个玩笑，我今天早上如果是不是我闹钟响，我都忘了今天录节目，你知道吗？我可能不养成的恶习，你知道吗？不是要上班时间就不起床、
哎。松弛感拉得很满啊，能在这样目前经济形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松弛度，我觉得我们很羡慕的。因为今天早上说句话，在这儿一定要表扬程律师。当然不是说大家准时踏进来绝对对，程律师一早就进聊天室，而且大家我们都看程律师已经收拾的山清水绿的了，就是一种职业的。其实，但是真的这个背后都是辛苦，真的。我觉得如果是能不做牛马，没有任何人愿意做牛马，我这个有点消极。陈律师是不是想说啥？我感觉
其实呢，你看我在 Top Tip 工作的时候呢，这都哎呀十几年前了已经。那个时候这个在 Corporate World 里边，我想 Alex 和这个 Bin 都会有这个感触。他这个 Corporate 的这个 Dressing Code 已经开始变化了。像我们那时候呢，基本上你平时不用带领带的，不用打领带，只有在你这个有 client commitment 的时候呢才打领带。然后呢，当我离开大的事务所创立自己事务所的时候呢，因为你自己小嘛，你的就是大家看重你的，看关键是看你以前有的能力，知道这个做过的东西，但是你毕竟小嘛，对不对？你的 platform 不够大了，所以我当时呢给自己定的一个规矩是什么呢？我们的 dressing code 一定要特别 serious， 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看得 serious， 别人怎么能把你看得 serious 呢？啊，所以说呢，所以说我说这个，其实现在的日常的生活呢，很多时候我也不打领带了，但是今天的活动我说一定要打领带。
你看我今天凡是没有开视频出来的，一个我，一个 Sunny， 一个 Bin， 我基本能猜到我们三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哈，所以很羡慕。就是我说 Bin 这种其实松弛感拉满。我在想程律师因为工作的关系，律师一定要给人很严谨的感觉，但私下生活里但凡能够让自己松口气，大家都想把这个脖子上这条领带扯掉哈，这不仅仅是指一个领带。但刚才 Bin 讲了一个，我有一点点就是我在想刚才 Bin 讲的悉尼大学刚才的 offer 有的是零，那 Bin 会不会他这是一个不仅仅是澳洲的，可能全球，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得早，正好刷手机看新闻，是中国国内的某一家高校，还既是211又是985，今年的硕士的就业率好像2%不到，然后博士的就业率是零。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情况它不仅仅是在我们澳洲，是全球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呢？
最大的恐怖的点啊 Cindy， 你刚刚提到这些新闻已经是全球性的新闻了，它不是一个地区的新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的取代是不可逆转的。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从马车夫到出租车司机你还是人在驾驶，但是从有人驾驶到无人驾驶，这个是完全对人的替代。然后包括我知道像去年麦考瑞银行一下子把他们的大数据团队大数据团队80个人全部裁掉了，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交流的时候，我说现在咱们先不说宏观的经济好不好，最夸张的是澳洲马上要实施4天工作制，不知道大家
我还没有听到。
是的，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像 Medibank 已经考虑实行4天工作制，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是觉得很恐怖的。
这是很多人其实要失业的，就大家一方面享受到可能你觉得一周又多了一天，但是可能背后你没想到有多少人会被裁员裁掉。
老板的工资只要付4天，可能我们已经是可能合同签了，他可以说哦4天工作付你5天工资，但是更多的新签合同的人他只会付你4天工资，因为他觉得你工作了4天。
在这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哈，因为我不是学跟经济或金融有关，请教一下Bin。今天早上看新闻说 CBA 从1月6号开始，它有一些就是去取钱还是怎么样，我没有仔细看，就有手续费开始嘛，就是因为他想节省人工。就那其实是不是也是面临着就我们叫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更多的数字化货币以后，哇，这个真的我今天早上看了以后瑟瑟发抖啊。
这个新闻其实几个月前有一条对应的新闻，就是 CBA 已经开始上新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了。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前台员工，因为其实 Cindy 或者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少很久不去银行了，除非必要。
那还是要去的，就是 ATM 上面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因为你还得吃饭呢，花
对，就
钱。
现金交易其实也变少
哦，
很多，
对
除
对
非
对。
因为大家现金交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刷卡手续费，但澳洲马上就要取消刷卡手续费了，今后刷卡不需要手续费，就
哦，
是
那
我们
还
就
好，不是一周不是有的只有3次4次这样的。
是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知道的是很多银行，以前我们很多学生会去银行去申请那个 teller，就是或者是就是前台，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了，很多银行的 branch 已经关掉了，就我自己用了好几家银行。已经觉得非常不方便，或者你进去之后是排长队，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可逆转，它不可逆转。就今
你
后
最主
财
要
富
就
会
是觉得
从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其实是这个是最可
我
能在后面更具有挑战性的，对吧？因
我我
为前两天看 Elon Musk 说，
是的。
就很快在未来的，他说到2030年，有大概70%左右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我不知道算不算危言耸听，但是现在看人工智能这个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确实。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不说人人自危嘛，起码我自己是觉得很有压力，觉得
是
感
的，
觉到对前途有点感到迷茫的。
我举个最直接的身边的例子，我们公司最近在跟普华永道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再跟税务专家合作，而是跟他们的IT 专家 developer 去合作，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合规的东西全部智能化，这个跟以前所谓的智能化，因为我以前也会用各种的税务软件啊，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就我们甚至作为税务人员，如果你不亲身参与这个系统的设计，你是看不到背后它的运营逻辑了。这个很恐怖。以前你用 Excel 其实是有表格 formula driven 的，你是可以知道它在干嘛的。现在如果你没有在一开始就介入这个项目，后续对于我们的上层来说，他只要 click the button，他就可以把绝大部分的工作完成了。我就感慨，就是如果我现在再做一个 junior 进入这个行业，他们还需要我吗？他们还会培训我吗？他们还会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吗？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
因为你成本高，而且你效率还低，这我不是说在贬低你，就是我们跟机器这种
是
血
的，
肉之躯，哇，
不能
我
比。
们今
而
天
且
有一
现
个
在
朋友
成
就
本也
是
上
做
升
这种
了。
软件的，是吧，Alex David，我们今天没
对，
有邀请 David 来，我觉得会拉仇恨的，所以我们
大
有个
数
朋
据
友
啊
就
之类
是
的，
做这个的，
对，这个。AI，我记得 Cindy 就说刚才接着 Ben 讲的这个呢，我是也深有感触。我记得2008年 Subprime Crisis 的时候呢，我当时在一家 media firm 工作，然后呢，我当时每天在火车上通勤的时候都在读一本书，就讲的就那本我名字记不得，但是就跟当年的还记得叫第三次浪潮吗？Alvin Toffler 他的那本书和那本书很像的，因为。澳洲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的这能源资源的需求呢，应该说躲过一劫。全世界你感觉到那个寒冷的，你实实在在感觉到整个经济的形势不好。那么那个形势不比现在好像感觉能够好到哪里去。我记得当时最清楚的时候，他说写到说一个成年人在你的一生职业生涯当中，平均要换7次职业，就是很正常。你不可能学什么干什么，也不可能一个行业干到底。那么现在我面临着 AI 这个挑战呢，刚才 Bin 说的，我也特别有感触。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用很多 AI，最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做所以当然毫无疑问了，你要有像我这样的有资历经验的人，我会问他很多特别这个 specific 的问题，我会把所有的东西呢先设这个设定了以后呢，那么其实我也是今年刚刚开始用 AI 的，这个效果呢让我实在说就是。始料未及啊，这个效果就是说，当你问他这个问题，他出来的答案呢，因为就是这个，因为刚开始用我是 test，问他好多 specific 问题，有的时候你顶多需要调整1次到2次。那么就是我们需要 junior lawyer 的很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做 research，我们需
现
要这
在
个
不
情
需要
况，
了，
现在根本不需要。这个 AI 给你的答案实在准确的惊人呐、啊。但
那
是你
程
就，
序师对不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啊，您可以节，作为老板来说节省人工成本了。
但是
也不
呢，
需
这
要
个
一
东
些
西
这些，
呢，这个表面看来好像节省成本和人工，但是呢，我觉得另一个问题我要说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就好像 Elon Musk 很多人就是在想的问题，我们把它送到一个哲学的一个范畴之内，整个 humanity 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人类是否真正准备好了 AI 的这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就是如果都这样的话，我们去干什么？那么就是，而且我们现在尤其在面临这个情况呢，你看现在传统的模式，整个国际上来说的全不是这个萧条，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是全球性的。这个东西方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冲突，只有 political 这个 difference，好多东西都到一，然后又有这个 AI 的这个促使，就是我们人类要往哪里走？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快了？我们能不能跟上？我们跟不上以后会不会是自我毁灭呀？你比如像我这行业，我现在因为凭着我的资历和经验，我会用的对我的是我来说是有好处的，是不是？是促进。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行业，你年轻的律师没有一个传承的话，那你这个行业不就是变成了死亡吗？很多
其
行业
实，
这样。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